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财富传承的管理跟规划，确实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民众是真的觉得太累了，很复杂，又怕漏东漏西，又觉得要缴很多税，心情又不是那么的美丽，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到节目当中。雪文你好。
微微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雪文，其实在刚刚讲到这样的议题上面啊，以前我们也谈过类似遗嘱啊相关的哦。很多人当然我觉得遗嘱是一个初入门啊，
最
第一个是先确认个人的意愿，那最复杂的在后端哦，就是说你要怎么做到一些行为跟行动去符合你的意愿，这个才是最繁琐的，因为真的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面要办理的手续非常多。然后如果啦，这个你要转移的这个财富的当事人可能已经走了啊，很多东西你也不晓得它到底有什么，你真的是在我有听过有那种朋友讲说是在自己长辈啊去世之后才发现他竟然有这么多里里扣扣，他们都不晓得他买的、有的没的都想比他们想象当中还要多更多、如果是负债的话，你多说好都抛弃继承这样子、但是最麻烦就是说如果那边一点点这边一点点这个很琐碎零碎的，甚至说不定连本人自己都忘记自己有什么，很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哦。那我们刚刚讲说大家手头的资产很多元，那处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 我个人评断了，我算蛮单纯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有几个户头嘛，户头里面有钱，可能是新转户或自己从小到大的钱，然后我有有价证券，有一些股票，然后我还有副委托，就是买美股，那另外我有房子，我觉得这个已经算蛮普通而简单的，大部分台湾民众大概都有这样的基本盘，但是这几个其实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当然讲说，如果按照这个资产的种类来讲，你可以讲说有金融的有非金融的，那非金融的可能就是最重要的是不动产啦，对不对？
对。
还有非金融的，你知道有很多像那种什么珠宝啊什么艺品 那种，你知道像我之前有采访一个就是受访者，然后他说他想他买，他特别去买那种什么名设计师设计的珠宝就是要传给他女儿，你知道他女儿讲说对不起，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根本看不上的
那但是为了资产的转移才买的。
对，因为他那个其实是因为那个珠宝是那个，当然比方说那个黄金啊那个钻石都是真的嘛，然后他还有那个设计的费用，因为你知道那个珠宝如果说你没放在这个保管箱那可能这个国税局查不到你就可以就很容易
要实体的物品、
比较实体的物品，然后很多有这种就是还有很多那种收藏品那可能子女还不一定要，对不对？然后那金融的当然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要有加证券啊现金啊保单啊就是相关的这些都包括在里头可是虽然就是说种类是这几样，可是你知道比方包括像好比方股票投资你知道像不要讲别人像我爸买了很多的股票，而且他的户头可能搞不好还不止一个。
对，像连我自己买股票的账户就有两个，因为不同家的承办这样子。
因为你到时候光是当然现在有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申请那个金融资产总归户还是可以，就是说你只要是有价证券相关的，其实都包括保单也都可以查得到就是说这个人他有投保了多少，现在其实说实在已经是比较容易一些那这个是国内的一些可以找得到的。那我过去其实采访到有一些就是你知道海外现在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是透过副委托那其实国内还是可以查得到，因为你是透过国内的券商嘛
对没错，
那所以这个还是有迹可循。我之前听到很多的那种是子女知道父母买了在海外比方说买了不动产可能也买了 什么股票啊，什么类似，搞不好
是海外的户头，
海外的户头，搞不好还有一些海外，搞不好还有海外的保单，海外的所谓什么私募基金什么类似。你知道后来子女他不知道怎么查才能够找得到，因为那些父母的想法就是我要节税嘛，因为国内的话其实你这些投资的话都逃不掉，因为比方说我举例，比方说以台湾来讲，遗赠税最高税率20%。
嗯，
可是你比方说我们的东南亚的，比方说新加坡跟香港，它是没有遗赠税，遗赠税是零。
嗯，
所以呢，很多人说我的资产，我干脆我就摆到境外，
对
不对？摆到境外，我到时候你台湾的国税局，反正你也查不到。
嗯，
那这笔资产就不用课。
嗯，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想，可是那个反而就。到时候会变成子女很大的麻烦，就是你虽然帮他隐藏了必须课税的遗产，可是到时候、
他也拿不到，
他也拿不到，对，
他也拿不到，他就是在外面就是流落在外的房子，
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有很多的种类，那已经够你伤脑筋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哈，国内国外有些很多可能隐藏的非常好，搞不好还找不一定找得到。那当你把这些资产都收拢了之后，我都知道说有哪些资产了之后，那我可能才要好好的来思考，就是说因为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特性，
嗯，
比方说像金融资产或现金，现金很容易分嘛，
嗯，
对不对？从账
除一除就好，
除一除就好了，除非就是说那比方说如果只有一个子女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嘛，那都是他的，
嗯，
可是如果说是两个以上的话，那就要那个伤脑，那像不动产的话，那因为他也不能割嘛，对不对？你那一个房子不能说我们切四分之一然后四个小孩，这个就是比较麻烦，所以不同的资产，然后你整个盘点完之后，那我就来看说不同的资产，可能它因为有不同的特性，那我就要还有它不同课税的这个目，
嗯，
那我就按照这个不同的资产它的这个状况，然后我才来决定说我要提早转呢，还是之后再转，
嗯，
那这个只要你要做。通盘的一个决定，那当然你考虑的还要考虑说，好，我比方有四个小孩，
嗯，
我四个小孩，我们不要讲现在大概没有四个小孩，
四个蛮多的，
两个，比方说两个的话，比方说如果你有房子，那你要考虑说啊怎么分，
嗯，
因为好，就算像有的可能，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听到很多受访者他们讲说，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好买房子嘛，
嗯，
那可是都是父母帮他买，
嗯，
他就说啊，比方有三个小孩，大儿子买一栋，二儿子买一栋，可是你知道就算一人一栋那是不是很公平，嗯，也不一定啊，嗯，大儿子就讲说我这个房子可能搞不好只是一个老公寓，
嗯，
对吧？那二儿子他就觉得说哎，我的这个可能位置又不是很好，
oh.
可能价值不，所以你还考虑说好家中成员的一些状况，
嗯，
然后还包括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他是不是孝顺啊，或者是说他有没有自行处理财产的能力，
嗯，
你也必须要考虑这些，然后你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之后，然后才来决定说好，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如果说只有一栋房子，那你要分给两个小孩。可是其中一个可能他想要有房子啊，另一个不想要有小孩。像我之前碰到一个朋友，他跟他哥哥的话，因为他们家就一栋房子，
嗯，
那一栋房子他就说哈，那就弟弟拿，
嗯，
然后弟弟就补钱给哥哥，
嗯，对，这蛮常见会这样做，
对，这样做。那可是如果说是没钱呢，
嗯，
没钱的状况，可能父母可能就先买一张保单。
嗯，
那这个理赔金就赔给哥，
嗯，
赔给那个哥哥，那这样子其实就会比较，嗯，
公平一点，
公平一些啦。
用尽一切办法，哦，想要去做一些合适的分配，嗯，像刚刚雪文讲到说，有一些家庭啊会买一些实际的有价的物品哦，像前阵子金价不是猛涨
啊，就买，
对，不是很多人就赶快把那个祖传的哦，嗯，什么阿祖开始传下来那个金马哦，有些真的就是真的看起来也不是正常的金条，嗯，因为早年就是这样，嗯，不是
对对对，
铸的很那个漂亮的，嗯，就想说那赶快去当啊，嗯，或者是看看那个多重，然后卖多少这样子哦，那时候就有新闻出，就是说因为你是传了好几代，现在是可能在孙子女年轻这一辈，他可能去问去询价，或真的有卖掉了，就发现那个当然金额很高，但那个也要 超过一个金额也是要课税。然后我那时候才看到说，原来你还要知道当初买的那个黄金是多少钱，不然它会有个固定的，就是要扣的一个
对对对
扣的趴数
固定的趴。
对，然后那时候大家才大为震惊，想说那都是从我阿宙还是什么存下来，
没有那个资料，
谁知道当初阿宙是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黄金。然后就发现哇，连这个课税都不便宜。
对，而且你今天真的他会扣掉一些所谓的那个，就是因为你有折损嘛，那个黄金可能也不一定就是那么的
纯，
对，
那么的纯，
所以那个其实说实在那个都不是很真的。你如果真的父母说想要说我就趁买一些黄金，然后来可能是留给子女，我真的建议说，因为你要找个保管箱保存， 对不对？那保管箱说实在就是说，如果你有保管箱，当这个人如果一旦过世的时候，
那个也变成遗产，
对，那个你不能随便开了把那个东西取出来，所以那个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说我要达到节税的效果的话，那个说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税的标的。
这样听起来就是买什么都不对。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像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今天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些政府的法规，其实三不五时会做一些修改，所以你的这个规划，你也要三不五时做一些修正。那你看，比方说哈，我今天留的房子子女。那搞不好可能我举例可能好房子可能也许是已经涨价了，或者是它已经折损，或者甚至就是说比方说他原来是想要给子女去可能老房子要想要都更，可是你会想要说那可能都更无望，因为你知道像最近其实有一些媒体就在讲说有一些老房子你说要都更，有一户他不答应，那可能那一区大概都没办法
就被放弃了。
对，所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你原来的想法是要留，可是你隔了一阵子你会发现说可能子女他也不想要那个房子，那可能都更又遥遥无期，那可能你要早点把它做一个处理，所以他还是会随着时间而做修改，而不是说我这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房子就是给某某某，然后我的现金就是给谁，可是你还是可以去做修改，就是觉得这个子女不孝，我可以给他少一点，因为就算民法有这个特留份的这个，那因为反正我举例，比方说，如果是两个小孩，对不对？那其中一个小孩的特留份就是只有四分之一而已。你只要不违背那四分之一的话，我可以少留一点给他，对不对？
财富的转移哦，财富的传承真的有好多的细节。有的时候你好不容易搞清楚自己的意愿，那你真的要开始操作的时候，发现问题很多，有很多细节要注意，那真的要做足功课。先来听到好歌曲哦，稍作休息，稍后继续邀请到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跟我们做分享。
月从天空悄悄滑落，人心的划着伤口，是谁能痛得那么折磨？我以为把幸福上锁，能紧紧守护承诺，是谁能把窗推开，痛卷走了爱，为你哭的泪每一刻闪烁，坚定的路途也在你颠簸，
欸，真的在民众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帮我们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大家到底是怎么去做一些基本的处理。像我刚刚讲到说，我自己自认啊，我应该算是财产还蛮单纯的。
我碰到很多受访者，他说现在年轻人没有超过三个月的存款，所以也算是还蛮资优理财资优生。
哦，
你看有房子有不动产，然后有
但是就是大家实际上在操办的时候啦，我觉得那个场景很容易就是落在就是说可能真的是长辈去世之后大家开始在处理这个事情，那个问题才会一一浮现。然后像甚至我前阵子啊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就家的这个阿公就是走了这样子，那爸爸更早就走了，所以他们是孙子女辈。哇，当时也是有像刚刚讲的买保单，等于说子女这边帮阿公阿嬷买保单，然后之后就是要等于类似传承这样子。可是因为他们中间他爸爸不是先走了吗，然后现在就这个局势就变得很复杂。就是钱是这户人家缴的，但也许他在遗产分配上面就会被均分掉，那你又要跟自己的姑姑或者是叔叔伯伯去谈怎么去处理。然后就觉得哇，一个头两个大。
对，因为像那个保单，说实在就是说保单能不能结税，那你要考虑就是说那个什么要被人什么那种你都要设定好。但我知道过去很多的业务员有卖这类似的这种保单，可是当你一个步骤你没有思考好的时候，你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缴了保费，可能我拿到的实际能够拿到的
是被均分掉的。对，因为他们说他们当初是写法定继承人，就是不是特别写了某某某。然后在爸爸先走了之后，那时候可以改啦，因为人去世之后他可以改，但是那时候又没有改好。就是有漏改了，就是当初有点不太小心，有考虑要改，结果后面这个问题就很多，又要跟自己的姑姑啊叔叔伯伯去谈，那有的状况怎么样。大家也是弄到最后都会觉得说好累啊，心力交瘁。
是，
对，但是又考虑到那笔钱如果又是一个不小的金额，那也很难说不去讨论。这才是问题的开始。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真的在思考说我要做一些财富的转移跟执行，不管是说在我例如说过世之后来执行，或者是我提前在我生前执行，那雪文会怎么建议大家要从哪边开始下手会比较好呢？因为像刚刚讲的，很多就是脑中先盘点一下嘛，我现在有什么但是盘点完就然后嘞
盘点完之后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这个钱要给谁。因为比方说如果有子女的话，我们现在碰到了大部分的民众，其实他如果有子女的话都一定是给子女嘛，大家很难说不给嘛。除非是说有些子女然后他他可能觉得那个子女不孝，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单纯的子女不孝到什么程度然后子女可以不分那个特留份，也很难。对不对？那所以你先盘点好你的资产之后，那你要考虑说你要给谁。对，然后那你要怎么分，你觉得你要就是一人一半，这也是一种方法。可是如果说不是一人一半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那个就是因为你知道子女可能如果说也许他们会争吵，也许有的子女不会争吵，那会争吵还好，对不对？那你就反正切一半一半这样子来分，其实还算是这个就是说能够两边都没有什么怨言嘛。那在你做好了说要给谁然后怎么样分之后，那你要看说因为不同的资产有不同资产的特性，那你就看说那你要怎么像去处理。那如果说你的资产很多的话，那当然你要事先要做一些话。
对啊，
那不想说这笔钱未来变成了就是很大的造成很要缴很多的遗产税的话，也许那你就要考虑比方说你就算你生前赠与的话，你可以变成比方说去弄一个信托。那这个都要做一些特别的一些思考，就是说因为我做信托的好处，比方像有的父母就是说我虽然把这个不动产先给子女，我为了要举例来讲可能他是为了要节税，可是他会说那我怕我这个给他了然后他可能子女就把他卖掉了，因为你的名字
是我的
嘛，
我可以自己决定。
对，子女当然可以决定，可是他可能就是透过信托的方式，然后我就让你这个子女他就只是现在能够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不动产，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
动
用
它，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所以这个相关的应该就是你要去盘点之后，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分给谁，然后再去采取什么样子的方法或者是工具，然后之后呢，可能你整体做了一个规划之后，然后那你就要把所有相关的在细节再去考量一次，那你的相关的问题是不是都有解决，还是会不会有一些新衍生出来一些问题，你要特别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不停，就是一个轮回啦，就是说我这样做一个规划，然后现在那我就要不断的思考说，那我这样做一个处理，比方说子女会不会有怨言，然后那未来的税会不会影响到，然后相关的一些问题你不断的思考，等确定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定案之后，可能之后你定期可能还是要做。比方说我举例，很多人就是为了比方说子女可能他没有钱去缴那个遗产税，
对，
那没有缴遗产税，但现在很多的那种方式就是说我去买一张保单，那比方说这个受益人就写子女嘛，你就到时候你就拿了这笔钱去缴遗产税，可是问题是说人的财产是会增值的
哦，对啊，可能到时候缴的税也很高，
对，就如果你今天只买了举例来讲，你只买了就是缴300万遗产税的这个保单，可是如果说当这个人挂掉了之后，可能他的资产已经 double 了，那你可能是子女还是缴不出来，那缴不出来其实那就很伤脑筋，要不然你就要把那个不动产给卖掉，要不然他自己要自己去想办法去跟人家借，因为借可能搞不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借的。
要考虑的事情真的很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谁是接班人，财富传承的管理与规划哦。我自己觉得因为你手头上有的东西其实还蛮复杂的，大家可以分门别类的去认识说哦，如果是账户的钱啊，如果是有券，通常是怎么去做一个移转的，那这些移转我们需要提前来做一些办理，或者是说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可能也要考虑到未来，不是单纯转移的当下，如果硬要转都可以转啊，就是反正要传承，老实说你就是该缴的税不要欠缴嘛，缴一缴反正都可以转，可是怎么转的让你觉得 OK 啊，或者是说也不影响转移之后这个孙子女啊子女啊他以后的一些操办的一些手续，这些都需要提前来考虑考量的、哦、那确实不只是透过阅读，刚刚雪文有提供到很多这个重要的建议、哦、包含我们也可以寻找一些专门合适的专家来提供给大家咨询的协助，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有的时候就自己碰到发现啊我怎么看都看不懂然后但是这个问题也很严重，这就是很大的一笔钱嘛、哦、很大的一笔财富，那大家都可以来做学习跟研究哦。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财经专栏作家李雪文来跟我们做介绍，非常谢谢雪文，
谢谢。
半小时的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这两天呢特别关注的就是财富的转移，真的是每个人都在留心留意，那现在确实也有一些服务可以帮大家一条龙的去规划，我觉得大家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啦，你东找西找可能会漏东漏西的，那我觉得也有一个重点，你请这些专家协助你势必要付出一些费用，那这些东西其实必然付费嘛，人家的专业专长哦。我也曾经有遇过那种长辈朋友啊，就是说自己处理不好又不愿意去找专家或者是专门有提供相关服务的人，因为他舍不得花钱，那你就得自己承担可能办不好的情况，或者是太复杂的局面，你可能做出的选择可能是对自己来讲损失最大的，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平衡讨论的地方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最后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爱因为在心中，我们下次再见。
当我睁开双眼，每一天都会记得大家的笑脸，明白心中勇敢又多了一点，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世界翻开崭新的一页。
说陌生问语言，叫我不退缩，要坚持着信念，用音符画一个圈，经过都会被纪念，我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其实彼此不相同，能够一样想，无论失败成功都会感动。爱因为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你弄，却又让我们刺得相逢而痛。
相信是你会给我笑脸，让我感受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